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个事件，耶稣在耶路撒冷毕士大池子医治了一个瘫痪了38年人的事情，在第14节基本上是告一段落。但这个事情所引发的后续事件，是要读完整个约翰福音第5章，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只选择念了其中的几节。为什么要说要读完整段呢？请同工放第一个投影片。在约翰福音第5章的第1节的上半节，有这4个字：这事以后，实际上是这样写着：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到了第6章的第1节，你又看到这4个字，这事以后。第6章的第1节是这样写着，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前后2次4个字，这事以后，就像一个夹心饼干一样，让我们看到，其实要把这整个事件在约翰福音整段里面的记载，才能够明白它的意思。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就选择性的读了34节跟44节，耶稣所讲的2句话。因为这2句话摘录了后面后续事件段落的经义，请同工放一下。第5章基本上是3个段落。第一个段落，耶稣医治了一个瘫痪的38年的人。如果你要记得这个段落里面究竟有什么句子，你可以很简单的记起来的话，我提供的一个建议就是这7个字：你要痊愈吗？起来，就是这7个字。第二个段落是耶稣列举有关他的见证，因为在这个安息日，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得了医治之后，就按照耶稣对他的吩咐，把铺子卷起来走路了。犹太人看的时候非常的惊讶，不是惊讶于说这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可以走路，而是说你怎么可以拿褥子呢？然后这个人就说，叫我起来的人跟我说可以做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耶稣是谁，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洪章长老带我们一起读的，是后来在殿里，耶稣在遇见他之后，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将来遇到的事情就更严重更厉害。他才知道是谁医治他，就跑去跟犹太人讲，犹太人就开始逼迫耶稣。那里用的逼迫这2个字，其实就是问罪，就是控告，有一点像是在法庭里面，一个法官一个检察官咄咄逼人的对那一个被审问者提出来一句又接着一句的控告，是这样子的逼迫。耶稣就列举有关他的见证。如果这一段我们要记得什么的话，我的建议就是这几个字：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第3个段落就是耶稣进一步的指出，或者说暴露出来，揭发出来当时在他面前的犹太人的内心。他们的心是什么？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如果你看有一些圣经，我底下是打点点点点点，意思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字，怎能信呢？我们先看耶稣医治这个38年瘫痪的病人。耶稣跟这个人之间的互动跟对话基本上只有2小段。前一段就是我刚才建议大家记得的，你要痊愈吗？问他，这个人回答，然后就叫他起来，拿起褥子走吧。第2段，我没有选第2段作为这一段的经义， 其实在第二段里面也有一些东西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点好像可以探讨的神学。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哦，好像这个人瘫痪的这个事情跟他个人某一种特定的罪有关系。我不知道在你的思想里面有没有一点点这一种的认知，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但是如果你继续把这段故事里面他所讲的这个耶稣跟他的互动对话再往前继续往约翰福音读下去的话，你发现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讲到耶稣跟着门徒走，经过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门徒就问耶稣说，是这个人犯了罪呢，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使得他今天有这样子的灾害，使得他今天有这样子一个不寻常的病？耶稣说，都不是，不是这个人，也不是他的爹娘，都不是。你从这里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九章所遇见的生来瞎眼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某一个特定的罪遭审判。在路加福音十三章，有人把比拉多屠杀了一些加利利人之后，把这些加利人的血洒在犹太人所献祭的那些祭坛那个祭物上，把这件事告诉耶稣。耶稣回答，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不是的，不但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从那里发现，问话的这些人没有遭到比拉多用这样子，不但杀了他们肉身的生命，而且几乎是借着这个把他们的血洒在祭物上，把他们玷污了，灵魂都玷污了。耶稣说，没有遭到这些灾害的人，并不是没有罪恶的。所以在这里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把这几个地方念完之后，好像罪跟灾害之间的问题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而我今天所的这一讲，你要痊愈吗，这个对话，耶稣跟这个瘫子的对话更耐人寻味。为什么？耶稣看到这一个已经瘫痪了38年的人躺在阳门外面的阳门里面的一个壁式大池子旁边，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人相信那里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血气枯干的。当时的人认为有等候水冻，等到那个池子的水冻之后，就代表天使下来搅动了水之后，就赶快进去之后病就会好。其实那个毕士大池子的水源就是一个地下泉水，而地下泉水涌动的时候，搅动的空气等等，不但流到这个毕士大池子里面，空气的搅动会使得水这个波动的现象。迷信还是真的？地下的泉水带着某一种矿物质，古时候的人对于泡这些泉水身体会得到一些痊愈是有某种的认知，所以那里躺了许多的病人。耶稣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请问在这个人的回答当中，他有没有说我要？没有。不但没有说要，请容许我打一个比方，你如果看他所讲的话，你会说，哇，好一碗酸辣汤啊。酸辣汤是怎么样？酸辣汤是什么？又酸又辣。你看这个人讲的话是又酸又辣的。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酸不酸？酸。 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用他的双肘爬着要往那里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的话里面是带刺的，没有人把我放下去。等我要去的时候，别的人已经抢先下去，里面带着那种失望，带着那种埋怨，埋怨人，埋怨那个水池的水搅动的时间不持久，埋怨神。神会施恩吗？哎呀，听说有些病人在这个池子里真的病好了，当然会施恩。但是对这个人来讲，他这个一碗酸辣汤里面的话里来讲，神施恩是有限额的，是有配额，是配给的。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拿过一些粮票配给你，你不能比这个多拿的，今天就给你这一两肉。限额配给的，没有够上班的就没有了。然后耶稣在听到这些话当中的时候，一句话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说一个贪了38年的人，为什么就不干脆的说要？当耶稣说你要痊愈吗，他为什么不能够干脆的说要？他为什么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回答？我在这里必须引用一下 Gary Birch 这一个 Wheaton 的新约教授所写的新国际版应用注解里面所举的一个例子。 Gary Birch 他把他的朋友Dr. Peterson 现身说法的讲解这段圣经，写在他所写的注释书里面应用的部分。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偶尔看一下英文的注解、英文的参考书的话，这个人写的约翰福音的注释还挺有价值的。为什么说 Dr. Peterson 现身说法？为什么说 Dr. Peterson 自我的表白使得这一位 Gary Birch 新约的教授能够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因为 Dr. Peterson 本身是一个不良于行的瘫痪。但 Dr. Peterson 他这样讲，他说在欧美这个环境里面，瘫痪这个词已经不经常用了，很少有人会说那个人是个瘫子，那个人瘫痪。因为医学器材的发达，使得许多不良于行的人已经没有不良于行的困难了。电动的轮椅可以带着一个没有腿的人到很多的地方，不只是轮椅，而且现在的建筑在你盖新的建筑的时候，或者一些旧的建筑翻新的时候，都有要求，都有要求建筑如果有楼梯、有阶梯要走上台阶的话，都要求提供一个所谓的斜坡Ramp， 好让坐电动轮椅的人可以进到建筑物里面来。进了建筑物之后，要求有电梯。但是 Dr. Peterson 说，表面上享受正常人的活动自由，但是他自己内心、他的情绪、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社交互动，仍然在一个长期的阴影之下。瘫痪，心灵的瘫痪。 Dr. Peterson 举一个例子，他说因为他们这样子的人毕竟不像四肢健全的人需要方便的时候可以那么的自如，所以他们多半都穿戴了 diaper，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那么自如的需要方便的时候赶快进到需要方便的 facility 设施里面，所以他们都穿戴着 diaper， 戴着尿布。 而就因为单单他们里面人家没有看见，大家都不知道他们有，因为他就因为他们穿戴的 diaper， 于是在他们的心里面产生了一种无法排除的自我羞耻。特别是如果这个穿戴还真的用上的时候，别人都不知道，但是他们心灵里面自己知道，他们担心，他们明明没有什么味道散发出来，但是他们心里面有一个阴影，有一种自我羞耻的阴影。有一个人叫 Oscar Pistorius，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对这个人的名字熟悉，他是南非人。他不到一岁的时候，因为双腿的疾病，两个小腿都截肢。但是当他在世界上开始让人认识他的时候，他是一个运动健将。他在2008年之前已经拿过了世界杯、奥运将近十面的短跑金牌，100米、400米、400米接力。而最让人赞叹他这个人的，就是在2012年伦敦奥运，正常人四肢健全的人的奥运的时候，这是世界上第一位两腿截肢的人正式进入跟正常人赛跑的选手，闪亮登场。而他在100米的淘汰赛的第一轮回的淘汰赛的时候，在几位选手当中以 10.5 秒以第二名结束第二名的资格进入继续的这个继续的淘汰。2012年闪亮登场。他，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如果我们跟他一起参加100米赛跑的话，我们80%的人50米都没有跑到，他就已经跑完100米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情人节的那一天，他在他的家里面枪杀了他的女朋友。当他被带到法庭上审问的时候，他的辩词是说他误以为在浴室里面的那一个人是闯进他家的一个小偷或强盗，所以他开了，在门没有打开门，他就开了4枪。没有人知道他的辩词是不是真的，但从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包括他的女朋友跟他之间在网上写 text， 还有其他的人，包括他女朋友跟他的女朋友的母亲的对话所显示出来的这一个享受成功的人，有广告的人，有广告收入的一位成功者，他是一个有暴怒倾向的人，他有一个 domestic violence 的倾向，一个比我们当中大部分的弟兄看起来都健壮的人，他内心的世界究竟如何？38年的阴霾，38年的阴影。耶稣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他不酸不辣，怎么可能呢？而耶稣就在这个人自言，就根本没有回答耶稣的问题。事后他也不认识这一个叫他成功的站起来的人，就在他自言自语还没有结束的时候，耶稣说：“起来， 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的时候能不能够读出一点点我下面的一些建议。好像就这样打断他的话，他好像还可以继续抱怨下去。上礼拜张林牧师在这里讲到抱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讲到说是一个不荣耀神使教会受亏损的事情。但是你如果遇到过一些抱怨的人，你会发现抱怨的人一个本事就是他的抱怨是不会停的。打断他，哇，好像有点不耐烦呢。这叫做神圣的不耐烦，这叫做我们所需要的不耐烦。这是我在我人生里面一直自言自语的时候，我欢迎上帝打断我的自言自语。这是我们应该欢迎的不耐烦，因为在耶稣这一个打断他的话里面之后，产生一个出人意外的惊喜事件。但这个事件继续的发展，是犹太人控告耶稣。犹太人看到他之后，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站起来走之后惊讶惊喜，却为他拿着一个褥子走路。为什么？因为安息日不可做工，安息日不可做工。我也不晓得这个人拿的那个褥子是不是席梦思弹簧床，哇，很艰苦的这样背起来走，还是就一个草席几块烂布就卷起来了。不可以，安息日是个大问题。对犹太人来讲，上帝的神圣的十诫里面讲到安息日不可做工这件事是大问题。为什么大？究竟如何执行？什么叫做不可以 work？ 我像走路算不算 work？ 什么定义是做工？什么定义做工？什么叫做做工？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有39个类别，我不是说39条，39个类别 category， 而其中这个不能够携带东西是其中一个类别，而每一个类别底下还有继续的说，在这个类别里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这样一大堆的类别。哇，我告诉你这是个大问题，因为到今天在以色列，什么叫做做工，什么叫做劳动，还是个大问题。举个例来讲，如果你到以色列的话，你会发现在以色列的旅馆里面，一些公众设施里面，大楼有电梯，有些电梯上面它会写一个牌子，你看不大懂，有些给英文的话，你发现下面写的说这是一个安息日的电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样子的电梯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它是自己运作的，它从底楼到最高一层，它就上去的时候每一层它就自己打开门又关上门，再上一层自己打开又关上门，一直到顶楼，然后它就自己又下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现在以色列人的规定里面，拉比告诉他们，你在礼拜六安息日的时候不可以去按电梯的那个按钮，你按了之后就做工了。但是问题是，并不是所有的建筑物都有这样子的设备。那你说那怎么办？那如果说住公寓的人住在四楼，他的楼没有办法，你知道干嘛吗？你就走电梯，走楼梯嘛。那我现在请问你，问我们大家当中的任何一位，你觉得走5层楼梯跟按一下哪一个劳动量大？他们明明知道执行这件事情有很大的问题，但这是犹太人可以说最在意的文化，这是他们最在意的标志，这是他们最在意的传统。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这也是最容易在表面上对一个人的识别提供了某种的线索？你做到没有？我做到没有？而当耶稣医治的结果打破了这些规范之后，耶稣不只是打断了这一个瘫痪了38年人自言自语的话语，他也打破了当时犹太人的规范里面犹太人如何看他们自己。他们如何在自我肯定？所以耶稣就在被他们控告的时候列举有关他的见证，有关他的证人。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在一个即使不是正式的法庭上，就是在一个会堂里面，如果有人对别人提出控告的话，控告者、控诉者必须有见证。这是在摩西五经的律法里面讲到的，要有2-3个以上的人的证人，你才能够提出控告某一些人、某个人。而被控告的人、答辩者也要提出证人。耶稣的证人其实就是父，就是父本身。我所受的见证其实不是从人来的。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17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的见证就是天上的父，他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就是父他自己。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认为耶稣所犯的罪过、耶稣所犯的错误，就是他以自己与神为同等。可是他的的确确是与神同等，的的确确是与神同等。犹太人认为他讲的话是亵渎神，犹太人认为他所讲的话是僭越的话。但是第19节我们今天没有读，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这句话的回答是告诉犹太人说，他丝毫没有任何的僭越，他丝毫没有任何的亵渎。中国人有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说有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要加给他一些罪名，他不会缺乏一些词句的，他可以用很多虚假的一些东西来，然后呢借着这些虚假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证明的，或者很容易被人扭曲，有部分真实又部分不真实的东西，来把这个人的罪名定下来。我们说很麻烦，我们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要被人家控告的时候很麻烦。我告诉各位，耶稣面临的事情现在比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麻烦。因为犹太人对耶稣的错谬，对耶稣认为他错谬之处，其实是正确的地方。你要他如何答辩？所以他说，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但是他还是讲了一些见证，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31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这是32节。33节他就开始讲了，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他开始提到施洗约翰。我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前面有讲到一段 只是一个证人，只是一个见证。讲到施洗约翰这一个优秀的一个神国的传道者，他只不过是一个见证。讲完约翰之后，三四节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为什么？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其实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意思就是说，约翰是一个点着的油灯，耶稣是世上的光，是父差来世上的光。油灯没有办法跟世界上的光，没有办法跟比太阳更明亮的光来比的。然后他说，你们暂时喜欢就这个油灯，为什么？因为施洗约翰在那个地方，在约旦河传讲很严厉的话语。我们读圣经，读弗类福音，也读到读约翰福音，到有一些法利赛人都受到了冲击，跑去那里听一听。意思就是说，他讲到那些对人心里面罪的那种抨击，产生了某种作用。传讲悔罪，有时候被人一语说穿，当头棒喝，还蛮舒服的，但只是暂时，没有持续下去。因为人没有办法面对罪恶这个问题，这个实际的问题。换句话讲，约翰的见证迟早必须转到耶稣的身上，但这些人一时之间没有继续，所以耶稣就继续讲下去他的工作。35到36节，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情，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耶稣终究要完成父神的工作。在前面28到29节的时候，他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他会叫死人起来，就好像叫这个瘫痪了38年的人起来一样。然后他跟这个人说过，说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将来所遭受的比现在更厉害。在29节的时候，讲到所有的人起来的时候，耶稣是审判所有的人的那一位。这是父给他的工作，最终仍然是父亲自给他做见证。父要交给子，交给耶稣所成就的事情，包括在现在人所看到一个瘫痪38年的人站起来的事情。这是第二段耶稣列举有关他的见证。第三段，耶稣指出犹太人的内心，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呢？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却仍然在那里控告耶稣，评级耶稣，这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性转不过来，这在于一群人的内心，一群人的意志，一群人的态度是什么呢？耶稣就把它指出来了，你们互相受荣耀。什么叫做互相受荣耀？什么叫做互相接受荣耀？你要接受就必须怎么样？有人要怎么样？要给。难道我在这边要演一下哈？难道当初犹太人到圣殿的时候，到会堂是以下这一个小小的10秒钟来示范一下？走着走着看到，哎呀，尼哥底母兄，安息日你来了，荣耀你。然后这个人说，哟，亚伯拉罕帝，不敢当，不敢当，荣耀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他们一见面就荣耀你，荣耀你？不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嘛，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什么叫做互相受荣耀？什么叫做互相恭维？什么叫做互相奉承？什么叫互相彼此挂勋章？亲 前面说过了，人所设定的规范，人所设定的标准，人所设定的框架，方便于从这一切的表面来提供对个人的识别与评估。来促使这些人来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弟兄姐妹，究竟是什么来促使、来鼓动、来催逼我们做我们的事情？英文有一句话 What make you tick? 是什么鼓动你做你所做的事情？是什么来催动你一直在做你所做的事情？哎呀，有人说金钱，有人说名声，有人说学位，有人说官位，这都是世俗的事情。我们说哎呀，这都是世俗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为什么金钱？为什么学位？为什么官位？这些东西 Why do this thing make me tick? 因为它带给我识别，它带给我别人对我的评估，或别人还没有评估以前，我就自己给自己的评估。 Evaluation。 宗教呢？有时这些世俗不是讲的宗教呢？约翰福音第五章，耶稣遇见了一个瘫痪了38年的人，叫他起来之后，在约翰第五章结束的时候，在他面前是一大群瘫痪的人。因为这群人跟前面的瘫痪者一样，是自言自语。前面的瘫痪者是自哀自怨，后面的这一群人是自鸣得意。也是一群自言自语的人。我想到两个英文字，我想到我就讲一下，然后把它翻译。这叫做 spiritual narcissism。属灵的自恋。Gary Birch 这一个注释约翰福音的学者，当他遇到应用的这一个层面的时候，他就有勇气问这样的问题：今天的教会有没有这样子属灵的瘫痪？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把应用的部分一直放在20世纪之前。我们是认为这一群不蒙恩召、拒绝上帝亮光的犹太人。Gary Birch 说：“他说今天的教会，你知道他讲的第一个人是什么人吗？”你们看到的 Pastor 牧师，对不起啊，讲完牧师就可以提长老监督执事主日学的老师团契的组长 Gary Birch 说，今天的教会这一群人 uniquely vulnerable，是特别的脆弱，特别的易受伤害，特别的容易感染这个病。一群活在自言自语里面的人，耶稣为什么不打断他们？前面那个自哀自怨的还没有讲完，那一碗酸辣汤你如果觉得够酸够辣，我告诉你后面还有更多的。耶稣说起来，这次他没有。因为马可福音第2章17节，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只有病了的人用得着医生。你要痊愈吗？你有多年的阴影阴霾带来的瘫痪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但愿你神圣的不耐烦来打断我们的自言自语，叫我们起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